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妈妈来了 Chill Mommy Chill， 育娃先育己，陪伴宝妈成长。大家好，我是马静，我在上海。
我是一如，我也在上海。
没错，大家今天没有听错，是我们两位上海的妈妈一起和大家聊聊遛娃这件小事。这也是妈妈来了 Talk 最近做的一个新的尝试，我们想要邀请各个领域一些有趣的妈妈朋友们来聊一聊那些我们三个专长之外的，但是又非常有价值非常有乐趣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就选择了遛娃这件小事。但是在开始之前，我还是想请我们今天的好朋友柚子妈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的呢，其实我知道顾名思义，就是柚子妈妈的宝宝叫做柚子，是一个女孩啊，比我们家的宝宝应该是大半年左右，所以现在应该是两岁半的样子，对不对？
正好两岁半。
好的，那除此之外您再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好呀，我其实像刚才马静分享的，我家里有一个两岁半的宝宝，那其实他是一个疫情宝宝，在2021年的1月份出生，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在读 MBA， 所以他也算是一个我在人生比较转折的时间段生的一个宝宝。因为我一直出生在上海，生活在上海，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个非常小众的小红书号，现在大概就1800多个粉丝，但是是完全分享在上海的一些遛娃，还有自己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认识马静。
好的，好的。那为什么今天请一如来呢？我觉得就像我之前说的，是大家出于对于遛娃这个话题共同的关注和兴趣吧。说起来我觉得这个缘分还是很神奇的，因为就像之前一如讲到的，他有一个小红书的账号叫做一颗柚子的妈妈。其实我自己平常就是逛社交媒体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我很少主动的比如说去加谁啊，或者是入群啊这样子，然后平常那些营销的一些任何的这个努力在我这里都是会被一刀切。但是一如呢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内容非常令人舒服，所以我很好奇是不是因为你平常工作当中经常会做 PPT， 但是因为我看到你的内容关键字啊还有逻辑啊都非常清楚，确实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觉得除了遛娃之外啊，还有一些很有用的小 tip， 比如说我最近有想带宝宝出国，会看一如介绍的怎样给宝宝办护照啊，这样非常非常有趣的也有非常实用的一些这个帖子。同样呢，我也是非常偶然的进入了他的这个微信群，同样这个群里也给我感觉非常的舒服，大家会非常真实的去分享一些育娃的经验。所以出于好奇以及出于对于有趣灵魂的追求，我就一如做出了这个邀请，看他有没有时间来跟我这小粉丝一起做一次互动，没想到就成功了。所以我觉得也非常谢谢一如今天专门播出时间。
道破，就我的本职工作确实画 PPT。我其实很多一部分时间就是我是在外企做过 marketing， 现在在做偏 consulting 的一些工作，就在外企互联网画 PPT 的前程就是。所以其实反正做小红书是很偶然的机会，就是和朋友出去玩，我想着哎这有点挺好的，我就随手发了一篇，结果又火了。我想原来小红书爆款这么容易做，那我就多写几篇。当然也有一些不成功的，就真的没有，当时没有想要认真的做这件事情，很随意的一些分享，发现还挺多人有这个需求的。那正好自己也在遛娃，那个时候也比较闲，正好在 MBA 毕业还没有毕业，但是工作已经定了那段时间，所以有很多的时间工作日周末都在遛娃，所以我想着反正也当自己一个记录嘛，就把娃的好多东西记录下来。
因为说到遛娃，我觉得小红书真的是，我相信啊，是至少比如说国内的妈妈们绕不开去的一个重要的平台。所以我比如说我自己一想到该去哪里遛娃没有灵感了，我就会上小红书。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想问问看你自己是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有遛娃的需求，或者是你自己什么时候发现哎好像灵感有些确实需要去别的地方找一些灵感，因为娃真的每天都要出去，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对，我觉得一岁左右开始有意识的经常要带他出去，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更多是满足我自己需要被遛的心情。但是到了快要两岁的时候是 非常迫切的，有非常非常强的动力，是娃一定要出门。我在家关不住他了，我觉得再关下去，他也把我逼疯，他也很无聊。所以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娃有个非常强的动力，叫做我不能无聊。就这个也是我其实听朋友分享挺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娃怕的不是你给他好多的，无论是知识教育还是好多新鲜的刺激，他怕的是无聊嘛。所以其实遛娃是一个出门见识新的东西的机会。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关不住的人，属于在家待2天以上我就会疯掉的人，所以我一定要出去。对，就是不止遛娃，还有遛自己。所以其实断断续续都有，当然因为中间疫情的一段影响，还有一个很强的刺激是因为。之前上海封控嘛，在家那3个月，我觉得娃的对于外界事物的认知一下子就变了。刚开始出去的时候，死活到电梯里都不肯，门都不愿意出去。所以我觉得不，肯定不能这样，所以就天天想想方设法带他出去，
对，
差不多是这么一个事
对，我也很好奇，就是疫情那段时间是怎么度过的？因为我们家宝宝比你们家小半年哈，疫情那段时间他大概正好是10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其实还是蛮庆幸，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没有遛娃的需求，因为他还不会走路，他就是每天在家里爬，尝试走路。这个时候可能就算带他出去也是抱着嘛，去的范围和地域都不会很广，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在家里待2个月，也觉得时间过得挺快的。但是我现在回想，如果我娃早出生一年，比如说在他封控的时候，他是20个月左右的样子，我觉得我就会非常的
你
crazy。
的崩溃，
对对对，因为像现在我就难以想象我娃在家待1个礼拜不出门，他是就像你说的，每天都迫切的，就是需要出去接受新鲜的这个事物。
那个时候我娃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我经常，我当时那个阳台可以看到对面的那个有些有露台和阳台的人，我就看着他们家那些3、4岁的小孩在那疯狂的不知道做什么，我就觉得
对，
好同情他们的父母。还好我的孩子还没有这么大，但我觉得对他还是有蛮长时间的影响的。第一次我带他就疫情以后出门那个时间，他就站在那里，大概有整整几分钟，他一步都不敢跨，那时候已经会走路了。然后就看着那个叶子从上面飘下来，整个人就镇住了，就仿佛就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一个人经过他，他需要看很久，有时候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我就
是
觉得
的，
真的很心酸。对对对，
是的，
但反正就是后面慢慢的多出去就好了嘛，娃娃其实也忘得快。
那说到这里，好像我们现在都会觉得很幸运，可以非常自由的去任何想去的地方。那接下来就是，我就想跟一如做一个快问快答。因为我相信说到遛娃，各位妈妈都会有一些就既定的选择，就非常大众的一些选择，比如说啊公园，比如说夏天了肯定要去购物中心，比如说可以让爸爸妈妈放电一天的亲子乐园等等等等。所以我大概有这样几类地方，当然一如后面也可以补充啊。我想听听看，作为一个遛娃的 KOL，第一个冒出到你大脑当中的这个圣地是什么地方？就我要首先声明一下，我们此段内容不含广告，完全对，是我们就是 on top of our mind，完全是大脑一拍第一个浮现出来的目的地，好不好？就这样，我说遛娃圣地之购物中心，然后一如就可以给出你的答案了。他感觉好刺激。
现在挺挑战的，
好的，好的，好的，遛娃圣地之购物中心。
静安大融城。
为什么？你可以加1到2句的原因。
我以为是快问快答，马上要继续那种。因为我觉得静安大融城第一，它的那个采光特别好。我在意的点有点奇怪，因为我觉得孩子现在有很多室内的活动，但是他其实对于室外这个光线的要求，因为对孩子的视力比较有帮助嘛，所以我其实蛮在意一个室内场所的采光的。观察过静安大融城的顶是透明的，所以它有很好的自然光可以透进去。
你好专业，
我点有点，所以我第一我觉得这个不错，
这个，
对。第二，它有一个户外的很大一块地方，就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在那跑跳，甚至还有个小沙滩，我觉得还不错。
对，我超喜
我
欢那个
点
小
会
沙
会。
滩，我就是想补充这个，因为我们上周才去过，然后有个粉色沙滩，娃超爱。对，好，下一个哈，遛娃圣地之亲子乐园，迷你巴尔
因
托
为，对，我觉得它的配色比较高级，
，OK，
就不是那种红红黄黄花花绿绿，因为在我去过亲子乐园里面玩的东西可能都差不太多了，但是就是整体的 Minimas 的配色让我感觉比较舒服，然后
好，
分店也比较多，
这个我很想去打
对，
卡，我没有去过。好，遛蛙圣地之公园。
森林公园，我觉得在我去过的森林，所有的公园里面，它第一比较大。第二就是，如果工作日去的话，确实人非常的少，有很多大的草坪，没有这些帐篷啊、露营啊这种的限制，就比较自由。然后第二，当然也是因为我家离得相对比较近，所以我可以经常去，
世纪公
去的
园
会多一
是
点。
吧？
对，就是共青森林公园。
共青森林公园。Sorry，我前面没有听见。共青森林公园可是很远呐、啊，对不对？它在郊区。
对，但是我现在住在杨浦，所以会比较近。
好，OK，好的。那我要为世纪公园举大旗。对，因为我们家原先住在那边，我觉得它有很多人跑步，我很想让娃受运动氛围的熏陶；还有很多阿姨跳舞，又可以受艺术氛围的熏陶。就我觉得它社区的氛围很浓，而不是单纯的只是一个公园，这是我喜欢它的地方。好的，插播一条私心的这个推荐啊，遛娃圣地之酒店。
要安利一个嘉兴的酒店，叫飞鸟集民宿。这是我在孩子大概1岁多的时候，就刚会走路没多久的时候带他去的。我觉得，他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在于，第一，他自驾很近，就大家遛娃基本上去酒店，如果出上海的话都得自驾嘛。他整体自驾从上海出发大概就1个小时左右，不会超过1个半小时，就对小月龄宝宝比较友好，因为我娃是超过1个小时就会炸毛的那种。第二是。大家出去，特别是节假日，大部分人都是周末出去玩嘛，所以要找一个人比较少的地方，其实蛮难的。很多时候就是人真的特别多。这个酒店比较特色的，它其实在一个景区里叫天鹅湖，但是它到了晚上5点以后，这个景区就关门了。但是你的酒店就在那个景区里面，对，5点以后整个景区是包场的，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湖叫天鹅湖，它有那种那个。就酒店的那种小电瓶车，可以接着你到处走，自己可以在那逛，景色非常美啊！大家可以去看小红书安利贴，我跟他没有商业的关系，我单纯觉得它不错，就因为它有很多自然的草坪啊、湖啊这些，我觉得对小月龄的小朋友还是比较友好。
你看我才问到第几个，我就已经记下了2个宝藏答案。没有去过的地方，我觉得人少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对的。
很不容易。好，那我们再往下哈，遛娃圣地之自然资源，你懂
自
我说
然，
的什么叫自然资源？比如说农场啊，或者是爬某座山啊，或者是沙滩这一类，都属于自然。
可以，农场的话，我觉得兴业城市农场可以去看一下。第一是因为它也不远，它就在虹桥火车站大概几公里的地方。如果是住在浦西的朋友们，过去可能半小时到1小时开车就够。第二是它玩的东西还比较多，就可以摘菜，可以喂各种小动物，还有各种无动力设施。当然，近还是最主要的，最
兴
主
业
要的这个
是
点。
哪两个字啊？
新叶，星星的星，叶子的叶，可以搜 Evergreen。
好的，这就是你对自然的推荐，对吧？
爬山我暂时，我还没怎么带孩子爬过山，因为我觉得我会累死。
那我必然要插一句，尝试一下上海的蛇山。
你带孩子去爬蛇山，他爬还是你爬？
啊哈哈，对，这个就绕不开。其实我已经带娃去过2次蛇山，第一次是。
哇，
他1个月的时候，相当于我出月子以后第一次出门就去了蛇山。第二次是他稍微大一点，因为我们家先生是做户外运动的，所以他们有一款背包是可以把娃放上去的，所以我们经常会用这个背包，就是
哇，
背架带着娃去爬山。因为我们2个人也是户外运动的爱好者，但是我承认爬山
好好。
是一个非常非主流的。遛娃的选择，我身边的朋友平常可以一起遛娃，但是绝对不可以一起爬山，他们都觉得好辛苦。对，好的，那我们再往下一个
哦，
啊，
我还有一个推荐可以补充吗？关于
可以
自
啊。
然这一块，如果大家住在杨浦宝山这一带的话，可以到新疆湾城湿地这一部分来。这里不是一个公园，但是有很多湿地的徒步的路线。我之前可能也分享过，可以看到很多很非主流的鸟啊什么的，还有人捞鱼啊，划那种小船呐、啊，都就新疆湾城的生态确实很好，人很少。
所
可
以
以去
它
旅行。
并不是一个公园，而是一个自然的区域，是吗？
对，是自然的一个区域， 怎么说呢？它其实叫新疆湾城湿地生态观鸟基地，
哇，
但
好
是
神
一条
奇！
很长的几公里的徒步的路，小孩子会走路以后，我觉得会比较好，可以带他捞鱼，可以带他划。我经常看到有人划 canoe，然后反正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鸟，会有很多扛摄像机的人在那里拍鸟。
可以让娃接受一下观鸟教育。
对，自然的熏陶。
好的，好，那内娃圣地之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你有什么推荐吗？
我觉得可能比如展览应该也属于这种吧，当然有的是要收费的，有的可能是免费的，还有就是那种花钱可以玩得很开心的地方，所以
我
是
有
公
推
共
荐，
的。
虽 然
你
又是
说。
在杨浦，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杨浦滨江的渔人码头。
我都不知道上海还有这样的地方，你好厉害！
是免费的，它不是一个公园，也不是一个收费性质的地方。那边一个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沙滩，这么多小孩子在那玩沙，然后那沙滩上还有滑梯啊什么的。它边上就是很长的一条几公里的滨江的步道，所以散步也是很好的选择，就可以直接看到浦东的三件套啊什么的，可以骑滑板车，可以骑自行车，反正各种车都是可以走的。
好
然后
神
人
奇啊！
车还是分流的，就比较好。
听上去就非常家庭友好。
去
好
看一下，
的，好，那除了这些类别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些是我没有提到，但是你作为妈妈非常有心得的，想要给大家推荐的吗？
我一时半会想不出来，如果想到的话，一会儿补充吧。
好的，因为其实我很同意你之前说的一个观点，不仅仅是遛娃，也是遛大人。所以，
对。
我有点想，问问看你有感受到自己遛娃的倾向或者是喜好跟宝宝会有差别吗？换言之，比如说你最喜欢的地方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宝宝最喜欢的地方又大概是什么样的呢？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吧。我觉得，就说实话，我觉得对我们家宝宝来说，去哪里都一样。就像你之前说的，我觉得他就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而且因为他真的哪里都没有去过，所以，哪怕比如说你换一个公园，这个公园的滑滑梯跟那个公园的滑滑梯不一样，他就会觉得很好玩，他就可以兴致勃勃的玩一个小时。但是对当妈的可能就有一些差别。我记得我之前看到过一笑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中肯哈，因为大家都说娃3岁以前是没有记忆的嘛，那么你到底是带他在楼底下挖沙，还是在海滩边去三亚花几千块钱手电挖沙，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答案就是当然有差别，到底是我在楼底下给他扇蚊子热得要死，还是我躺在沙滩上，觉得特别的准确，所以我宁可去一些有趣的花钱的地方，我觉得我自己的那部分的需求也可以得到满足吧。
对的，我有体会，因为我自己会比较喜欢带他住各种酒店啊什么的。但是我真实的感觉，对他来说，不能说没有差别，只能说他的点可能就是这里面有辆车，或者这里的海洋球颜色他好喜欢，或者点会比较小，你可能在家附近也能做到，但是我自己带他出去心情就会比较好，
是的，哎，那
生
你
活可
现在有观察到，就是你宝宝从个性上面，就我好奇啊，因为同样是妈妈，我觉得你，而且宝宝现在2岁半，其实他应该会有一些自己的主观的一些意愿，你有观察到他特别喜欢哪一类型，或者是哪一个地方吗？
我觉得暂时还没有哎，我们家小朋友的性格其实是非常高敏感、高需求的宝宝，所以对他来说，去一个新环境需要适应的那个时间会比一般的宝宝要长很多，包括对于新的周围的人需要适应的时间会长很多。但是，他好像暂时还没有表现出就是非常对某一类很喜欢，对另一类别都不是非常喜欢那种。他单纯的只是没接触过，我都要很久来接触。但他一旦接触了，他就觉得很好玩。所以就是对他来说，每个 cycle 都会长一点。但
明
是
白。
还好，我暂时还没有观察出来，可能再过一两年会观察出来。
所以现
然
在
后，
是对我们来说非常自由的，可以按照自己的倾向去选择
对，
目的地的一个阶段。
他暂时还没有拒绝我。他偶尔只是会，我今天说我要带你去小小运动馆，他就非说我要去美吉姆。说我要带你去美吉姆，他就非要去那个地方。他有时候就是跟你故意顶着玩儿，但是你真带他去了，他也不会说我，他就不要去。
对，就是其实他是无意识的，他只是就是从言语上，其实他并不代表背后有他自己真正的倾向。
对对对对对。
那只是说，其实你说高敏感宝宝，我好奇你是怎么 比如说在遛娃过程当中是有发生过什么事情，或者是有哪些细节，比如说他需要你们陪伴他很长时间，才会，就是你会意识到他是一个高敏感宝宝吗？
我真的是意识到的太晚了，我其实是最近才意识到的，
是怎
但应
么认识
该是
到的？
很早就意识到他的，他基本上高敏感宝宝所有的特性他都条条中，但是我最近才意识到是因为他2岁多以后，我渐渐带他 social 的这些，就是和其他宝宝一起玩的这些机会多了嘛，在这之前可能都是我们父母或者家里的人带他玩，social 环境我就会观察他，然后好几次我就发现他对其他小孩的情绪异常的敏感。比如说，我们一起玩这种集体活动，别的小孩摔了一跤，别人刚开始哼哼唧唧哭，他就哭得别人都响，就说："哎，我不要别人哭。"他觉得那个姐姐很痛，或者在这种早教的环境里面，有的小孩伤心难过了，他就会一直看。如果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问为什么。然后，甚至我们有一次在哪里划船，河边很远的地方有个小孩在哭，说他也想坐船，他就立马站起来往船的边上挪一下，说我想让那个宝宝坐。他哭了，他想坐船。
听
我
上
是从这
去。
个他的那个同理心的敏感程度的角度，我突然觉得好像和一般小孩，他比一般小孩要特别敏感一些。我再反过来去看高敏感宝宝的一些特质，我发现他条条中，早上睡觉非常的困难，大概1岁半以前每晚醒5、6、7、8次都是非常正常的，包括到现在也睡不了整觉，有很多高敏感宝宝的特性，我觉得这2条是比较明显的。脾气比较急，他情绪浮动会特别大，开心的时候特别开心，暴躁的时候特别暴躁，浮动超大无比。
听上去这算是遛娃当中妈妈观察到的一些
对。
细节，给我们一些启发。我也有发现，就你说的 social 那一条，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如果在家的话，肯定就没有跟其他小朋友打交道的机会。但哪怕比如说去公园，甚至是在楼底下玩滑滑梯，他就是被迫的要遇到，比如说比他大的小朋友，比他小的小朋友。然后他，比如说别人打了他一下，他是什么反应？还有，他你说的那个点我也很赞同，他听到别的小朋友哭，他是什么反应？我觉得都算是在遛娃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的一些小的一些收获吧。这个宝宝到底他的个性是什么样？当然后面还长啦，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继续去观察和塑造他。
对的。
然后那我们来说说看你们家遛娃，因为说到现在，我们其实都是在说妈妈，比如说选的地方，妈妈喜欢的地方，宝宝平常跟妈的一些互动啊，还有一些观察。我很好奇，就是遛娃这件事情，对于整个家庭来说，你觉得有没有一个分工啊？就比如说爸爸会做什么，或者是遛娃的时候会不会带老人？我不知道你们跟不跟老人一起住，或者是会不会带阿姨？对，我想听听看家庭的分工。
对，我们家其实没有老人一起住，双方老人带娃的参与度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我一周能来个半天，哪天我们工作都比较忙，小朋友幼儿园放学以后，4点可能待到个7、8点钟就走了。所以其实周末或者平时，如果我们有空的时候，放学以后，其实老人是不参与的。然后有一个住家阿姨的话，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搭把手的时候，她会参与。但如果周末爸爸妈妈都有空，其实是不太会带阿姨的，因为我们需要一点自己的时间。然后关于我和我他爸爸的分工，我觉得基本上，因为我自己特别爱研究这种东西，所以我肯定是种草的那一个。爸爸的主要职责就是体力活和开车。
所以爸爸基本上都会无条件的接受太太的安排，是吗？
挺安排，基本上是这样。可能比如说带小朋友游泳，或者带小朋友上体育运动课，这些就是爸爸参与比较多。因为我确实体力不行，
对对对，哎，
但
那
其
比
他，
如说，爸爸要去保护宝宝在那个环滑滑梯啊，我猜啊，我设想，反正我们家是这样子，就一到滑滑梯或者沙滩，我就会把娃丢给他爸说，好了，交给你了，然后我自己就会在边上就是休息啊，甚至是比如说我有时候会去跑一圈步啊，或者是刷手机啊，或者是感觉可以放松，有一点自己时间的这种
是的，
状况，我不知道你们是不
我
是
觉得
还是会
对，
非常
还有
投入的，
我没有
高
办
质
法，
量的亲子。
我觉得更多时候是错峰带娃，不要浪费2个人的时间同时带他。
同意。
可
同
能
意。
自由时间还比较少，但是因为今年我家爸爸正好出国了一段时间，所以其实他时间很有限，所以他如果现在已经回来了嘛，就他回来以后，他的时间会更多陪小孩一点，但在这之前，反正只有我和阿姨，所以没得选，休息一口就是一口，对。
对，是的，这个在我们家是对我妈来说，因为我们家是外婆帮忙带娃，是完全就是她喘口气的好时机，就是她周末会非常主动的选择不跟我们一起出去，哪怕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个酒店环境还不错啊，或者是这是一个景点啊，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她就会非常坚定的拒绝，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不知道你，我相信你应该也会同意我，就是遛娃本身还是一件非常耗体力的事情，所以出去了，对吧？又要给他喂饭啊，又要换衣服湿了啊，等等，又要洗澡，白天逛了一天以后，家长已经很累了，晚上还要继续顾他，就是非常令人精疲力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非常理解，就我妈想要借此喘口气的这个需求。对，那我就继续问，比如说爸爸如果出差了的话，你会去 solo 遛吗？
不会，
天呐，你给我描述一下你一个典型的 solo 遛娃的路线可不可以？比如说，开车去哪里会选？你会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出去开车带他，我就会非常非常的紧张。我想听听看你这边的这个故事大概是什么样子。
但我不会跑很远，因为我担心一个人开车跑很远，他如果有什么情况，我没办法照顾到他，所以比较典型的是，他比如说3点半放学。有时候刚好 work from home 那天，我就3点半去接他，然后在外面玩儿，有时候会在外面吃个饭，然后如果不吃饭的话，就回来再吃饭，就在外面玩个2、3个小时，就开车到附近一个商场或者户外的地方，就带他玩，再回来就是，我有时候去上个早教课之类的，
对，这个跟我的行程基本一致，
对，
我会
但
控
一我
制。
solo 还是不太敢，但
对
是
对，
因为。像我们过年的时候，阿姨休息了，那就是没有办法就 solo 遛娃，也遛过，带她去这种萌宠乐园呐之类的，反正车程不超过20分钟，就不太上高架那种，我觉得还 OK，就随时能停下车，但是上高架我就不太敢了。
对，我也是。我如果要带娃开车的话，我一定会控制在15分钟的车程以内，不然我真的是，可能我自己也是开
要不
车
就打车，
新
打
手。
车是可以的。
对对，
我经常就不开车，就打车算了，半小时都没有问题。
我自己尝试过的 solo 路线是不打车，然后也不开车，大家坐地铁，坐到静安寺，然后在静安寺上早教，上完早教在精品吃饭。然后吃完饭在母婴室带他睡觉，
的画面！
所以你知道吗？我现在一去一个母婴室，第一反应是看这里能不能有睡觉的床，
天呐，
对，而不
那你
是
在睡觉还挺好，还可以在母婴室睡觉。
可以，因为我很不想抱着他睡。其实他在我身上睡也可以嘛，但是我一个人的话就会非常不方便，不能去上厕所啊，或者是
那真的
换个
是，
手。
我
所以
很
我，
羡慕。
对，所
大家
以。
就从小到大没有在外面成功的睡过多少时间觉，
你们
但
家宝
可
宝
以。
吗？真的吗？
哦，他就是睡着本人。如果他在车上睡着，一般小孩在车上睡特别香嘛，有时
对
候。
呀。
车上好多睡着了，然后路比较颠簸，我过了一个坑，他就醒了。
天哪，那真的是高敏感
非常紧张，我整个人都是紧绷的，因为他一醒，他就会炸包一样的哭，然后
哎。对，而且对你又在前
对，
面，你就会很紧张。
反正
对。
他睡觉，我是肯定不敢一个人 solo 待的，肯定得有人在，不然就崩溃。基本上没有在外面睡过觉。有什么抱在身上突然睡着这种事情从来，我买的那个推车是那种可以躺下来的，那功能我从来没有用过，从来没有在车上睡着过。
那我很好奇，就如果他不在外面睡觉的话，那他就是，比如说，如果你们要出去一整天，比如去外地的话，那他是一整天白天他都
我
不
们会
睡
带他
吗？
回酒店再睡一觉，就是我的行程安排必须非常细致到，要不在车上安排一个短觉，要不在
就中
酒
间
店。
回去一下。
对对，
听上去他对睡眠的要求比较高。
好困难。
不过这样也挺好的，因为家长也可以跟着休息。像我们家这个，就是我说的，一定要在外面睡的话，我就得陪着他。起来了，他精力旺盛了，然后我就开始第二轮的
还挺辛苦的，
遛。对，不过我还蛮喜欢我自己那条静安寺的 solo 遛娃路线，因为
坐
说，
地铁很开心啊，小朋友。
对，就是我很喜欢那一块的人文。我觉得上海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静安寺，一个是世纪公园，它的人文社区的那个感觉让我非常喜欢。因为，
是的。
你从那个久光出来了以后，它不是有静安公园嘛，就是比较小的。然后它那个前面有一个空地，会有那个流浪歌手在演出。
哦，
那次，
对，很有 feel。
对，我那个那个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在那里单身时候在那听，到了突然时间一晃带一个娃在那听，
抱着娃。
我当时自己的这个感觉就是觉得很缅怀我的这个青春，但是当然从娃的角度来说，他那里又可以逛公园，而且那个静安公园有很多流浪猫嘛，然后很多老头老太太去用那个就专门给他带饭去喂这些猫，对我来说很新奇的体验，就有人在弹吉他和唱歌。这个
这样。
对是非常全面的遛娃的路线，对。
对，我想起来还有个补充，可以带娃坐公交车，那个体验是 solo 可以带的。
啊，
这
所
些小
以，
孩一般都很喜欢坐公交。我之前带他就是坐公交到码头，坐轮渡从浦西坐到浦东，再从浦东坐回来，
那
那个
他，
公交。
我很好奇，他在路上都会非常安静吗？
还好，因为他很喜欢坐公交车，他会一直在观察车上的人，还有边上的人，就不断的有新的东西出现，就还好。
那
反
会玩，
而坐出租车，他没有东西可以看，他就觉得无聊就不行。
明白。那我好奇，他会有人给你这样做吗？
我坐的时候很空哎，现在公交车真的没有什么人，就
OK。
开早晚高峰还好。
其实这个我有想吐槽的地方，因为我有一次带他坐那个地铁，我没有带他坐过公交。对，我最近有想去尝试这个计划，但是坐地铁，在他一个非常敏感的成长。那个阶段，他非常不愿意安静的坐在那里，他一直要我抱，然后会非常大声的说：“妈妈抱抱，妈妈抱抱。”全车的人都会朝我看。他坐在你身上的时候呢，他的腿会不小心踢到身边的那个行人嘛。有的行人会比较 nice，会容就是原谅，还有跟他互动。但是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年轻人，然后他就非常不客气的说：“你小孩的脚踢到我的腿了。”然后我就很。窘迫的不能坐，因为这个座位其实是一个年轻人让给我的，然后因为这样踢到他了嘛，所以我就不能坐，我得站起来，就全程抱着他站着，
啊，
我就
行。
很累。对，所以自那以后，地铁就成了我的这个清单上的最后一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对于 solo 带娃来说，希望大家如果看到在街上看到 solo 带娃的妈妈，一定要多一点宽容。
多一点宽容，
对，因为对我们来说已经很 hard 的模式了。
我们也不想的。
对，
我
是
这个
的。
有看到过一个人分享，他带娃坐飞机或者高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 tips 挺好的，我觉得以后可以尝试一下。他身边会带一个小包，没带好多小包裹，里面就装一副耳塞、两颗糖之类的，然后就给周围的人都发一下，说哎，就是可能我的小孩会吵到你，就是我所有能做的。
这
我准备
个
下，
so sweet，但要求家长是个社牛，我连跟他们讲话我都不敢，难以也叫避免 eye contact，不敢直面他们怒
飞
斥
机
的眼
高
神。
可能就因为时间比较长嘛，确实会打扰到别人，那发
对，
福二代，至少我尝试了。
那我就问一下，你有带他坐过飞机吗？到目前为止，出去玩。
坐过，我带他去福州，我们是高铁去的，然后飞机回来的。
哇。
因为他不可能睡觉，我们家的问题就人家都是建议你在飞机或高铁上安排觉点，我们家是不可能在那里睡觉的，所以我们安排的都是饭点，就这样他可以安安静静的吃半小时的饭。我买了很多各种就神器，让他在飞机和高铁上可以玩，然后在那之前不给他玩，让他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新的，就可以把那段时间熬过去。
那就是他作为只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宝宝，在飞机起飞和降落那一瞬间，他是什么样子的呀？
我觉得比我想象的神奇很多，因为那个时候他很小，他还没有2岁，大概1岁10个月，可能跟你们家宝宝差不多大哈。我当时不知道他能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因为在这之前只有在绘本上看过飞机什么降落，也很抽象。但他实际真的就理解了，就是飞机起飞降落这件事情。回来一直在说飞机是这样起飞的，拿个手给我演示，也像是上空45度起飞的这个样子，说这样飞飞飞飞飞，然后就飞上去了，然后就降落了。
好心，
就
对，
他其实还是都能记得，就这
所
个
以
还蛮
对
出乎我意
这个
料。
体验式学习 花的值。
对，然后包括在机场看到真的飞机，就看得目瞪口呆，真的
啊，
很好玩。对。
对，我自己觉得遛娃对我来说最大一个收获就是能够以儿童和娃的视角再重新，
对，
即使被这个世界惊艳一下。我觉得这种好奇心对于一个中年妇女来说，
对，是的，是
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
的。还有一些就是儿童乐园里面的滑滑梯或是荡秋千，我真的每次自己玩的比他还开
太
心。
会玩，好
还
开
有，
心哦，
对，
玩的
还
比
有，
孩子还开心。我每
还
次
有。
带我坐那种小火车，我老公就在说，我也不知道是谁想坐。
对，而且有的小火车还挺贵的，然后我就会怂恿我老公赶紧去买票，我自己要坐。
对，
是这样子的，
我一直想做那个小火车的生意，我在想怎么才能做这个生意，我觉得那个才是现金流之王，比我打工爽多了。
多么的神奇啊！就是真的，小朋友可以坐自己的量身定制的这个小火车。我记得我那天听哪一个播客节目，他们说在东北某些地方，他们有这种小火车主题乐园，那个小火车就真的是蒸汽或者是内
哇，
驱动的，就非
也
常的
太
这
赞
样
了
子。
吧！
我觉得这是叫做什么“极致遛娃宝地”，是这
记下
样。
来。
对，那可能我们聊的也差不多了，但是我有一个 check out question，就是，因为我们录这期节目的时候还是比较热的7月份哈。啊，不知道大家真正听到是几月份，就是7月份。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很热，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或是困惑就是，到底该带娃去哪里？比如说白天特别热的时候，不能带他去公园，甚至出门都会觉得要中暑啊。所以可能只是傍晚的时候去周边的购物中心逛逛，周末可能也可选的就是酒店啊这些室内比较少的地方。所以我想问问看。对于 check out question，就是三伏天遛娃有什么宝典或者是小 tips 推荐？
对，一个是我家娃其实已经上托班了，所以他
嗯，
周一到周五最热的这段时间，其实还度过得蛮开心的，蛮丰富的，至少，反正我一直是坚定的早日送托派。我觉得娃上托班解放我，解放他，我们彼此都快。
对，这个
但
我
是
同意，
就是，
嗯。
但除了这个以外，一个是可以游泳。游泳还挺锻炼身体，我蛮注意小朋友的体能训练。我差不多一周大概有3、4节各种体能的这种早教课啊，或者我会想办法带他去这种场馆等，让他动一动。所以就是游泳或者各类的室内运动课可以考虑。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做什么，我现在渐渐的就带他一起，就包括我去买咖啡呀、啊，我去逛超市啊，我就带他一起，把他所能做的所有事情都交给他，他很快乐。我感觉他如果能为我做一些事情，他真的特别开心，就是帮我拆吸管，帮我去结账，他学会怎么去扫码，怎么付钱这些东西，那很开心。
哇，2岁半就真的可以做这些事情了吗？
可以，他现在会跑过去跟那个叔叔说我要这个。
天哪！
有
我
时候
突
不
然
太敢，有时候
对
偶尔
觉得我
会。
未来的日子充满了希望，因为有一个小跟班可以去托
然后
付
他可
了。
以帮我开吸管，可以帮我去拿单子，就是把能做的那部分把它抽离出来。他每一次去那个地方就会记得他做这些事情，包括我现在去盒马什么买单都是他帮我扫码，把它放到那个框里面。这他
哇，
就会一直在期待这个动作，
好厉
成为
害！
他这整个旅程最期待的部分。所以就。我渐渐地放下一点执念，要为单独为娃做一些什么事情。我发现那样实在太消耗父母了。有的时候就是我想做什么，其实让他陪着，其实也还好了，还是也有时候挺快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教育的一种理念，就是把孩子
对
当
对对，
做大人一样尊重他，
对，
跟他
我们
做。
家小孩最近痴迷剥蒜，所以 家里买菜回来，他能剥的都会给他剥，他也很快乐，他觉得自己吃到了自己剥的蒜。
他不怕辣吗？
剥蒜是蒙氏早教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环节。我们上次去一个蒙氏早那个托班里面的一个工作，他剥了以后就剥上瘾了，所以就每天剥蒜，让他尽量的参与，包括让他扫地、倒垃圾什么的。家里的事情就对我们来说可能很无聊，但是对他来说像游戏一样也 OK。
这个我觉
我
得
在
是可以
对
去
对
实
对。
践的。好，那一般在节目的最后，其实我们都会给大家推荐一些 资源，或者是一本书啊，或者是某一个机构啊，跟我们聊的主题有关的。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专门做遛娃的 NGO， 所以我自己首先想到的就是，如果说让我去推荐的话，可能我其实我们刚刚有聊到过，就至少在上海啊，其实政府应该有做很多这种公共的项目，所以有的时候我的灵感可能是来自于宝山发布或者是浦东发布，就是因为比如说他开了一个新的公园什么，他都会推送出来，还有一些社区营造的一些活动，他也会招募啊，或者是吸引大家的关注，他反而没有那么多的商业的这个要素在里面，所以大家去关注自己的社区或者是文化活动中心等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遛娃的这个体验和资源。那我们看一如有什么想要给大家分享的秘密。
大家如果小朋友稍微大一点，可以去看看少年儿童图书馆，在普陀吧，应该是那个馆，所有去过的爸爸妈妈都好评。当然暑假很难约哈，但它因为免费，里面书的资源非常丰富，特别是夏天，还是一个挺好的遛娃的地方。
哎，除了普陀区之外，应该其他区也有吧？我猜哈。
对，但普陀区那个非常知名，也是最难约的这个。其他区有很多图书馆之类的，但可能不那么针对少年吧。我不知道有没有特别好的在推荐，是一个在长风那边，
对，
大家可以去看。
对，上海图书馆应该也在长宁区，是交通大学那一站。我以前单身的时候去过。据说应该好像也是有童书区的，但是就是你肯定也知道，上图不是有开了一个东馆嘛，也是在浦东那边，他们说设施也不错，但是像这样的网红之地，很可能就会碰到人比较多的情况，所以大家可以去打听一下自己区的一些。
对对对，少年儿童图书馆是预约性质的，所以约满了就那么多人，所以人数上可能还好，但是要抢，就特别暑假期间要抢约，平时其实还好。这个是场地，讲到书的话，如果有家长说我一定要有一个高敏感小朋友，我要推荐。我最近正在读叫《开启高敏感孩子的天赋
好专业，听上去。
这个真的是被迫读这种书，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确实，我发现还是和要就当然高敏感孩子没有这么的少见哈，差不多5个里面就有一个。但是和他相处的这个模式，可能还是要自己多学习一下。所以我最近刚好在读，如果听到这期播客的朋友们有觉得自己小孩比较偏向高敏感的，可以去研读一下。
好的，回头我们也会把这个书的书名和作者补充在 show notes 里面，让大家可以找到，如果你需要这个资源的话。好的，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非常感谢一如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自己都拿小本本记下了很多有趣的地方和一些有趣的一些体验，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也聊得超开心的。
后面大家有机会记得关注一如的小红书，叫一颗柚子的妈妈，然后本文不含广，也希望大家在遛娃方面能够碰撞出一些更多的火花吧。因为本期节目可能更多的是上海的妈妈，听上去会比较有感触和比较有共鸣，但是我相信其他地方，大家多多挖掘身边的好资源，也一定能够在遛娃当中获得独一无二的乐趣。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再次谢谢一如，
好，谢谢，
我们下期再
拜
见，
拜。
拜拜，拜拜。